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小囧，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上一期的电台当中，小囧给大家邀请来了一位平民的红眼达人，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他在玩这个游戏的一个经验以及他的历程，分享了他的家点和装备。哎，说到平民红眼啊，大家也知道，这不是土豪才能玩这个游戏的啊，屌丝也可以逆袭啊，有没有？那在听完了那期电台之后，相信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帮助，希望大家呢对于那一期的电台有所收获。那么今天会讨论些什么话题？大家已经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是无影剑已成为传说。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呢？其实啊，是因为在小囧做第一期电台到现在为止已经是24期了，对不对？也就是已经过了大概有了一个礼拜一期，然后一个月是4个礼拜，4期28。那也是半年了吧，也跟大家已经是有半年的接触了。在这半年里呢，小囧看到了一些玩家留言，或者说是他们口中所提到的，或者说是他们追求的，始终不离开无影剑三个字。有些人甚至是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还有那个一些学生哈，这个上课的时候也是想着无影剑。那这种情况的话，真的是觉得无影剑到底是有怎么样的威力呢？真的很想知道。那么今天小囧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无影剑。哎，说到这个分析无影剑，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大家也知道，现在已经是85版本了，但是50级的一把无影剑却让大家爱不释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何还没有更好的武器可以取代它呢？哎，那个也是在85版本开放之后，我们的镇魂武器99未开，因此呢，真正能够取代无影剑的武器可能还暂没有出来。所以今天想要给大家对比一下无影剑和镇魂武器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和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别，然后呢也要讨论一下镇魂武器如果正式出来之后是否会取代传说般的无影剑。那么今天在这个电台正式开始之前，小囧要强调一件事情。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把它在电台里面说，但是为了维护我们群里面的秩序，我今天不得不强调哦，就是大家加入这个交流群之后，千万注意，你不要把那些敏感图片发出来。你可以发一些表情，或者说呢是发一些游戏当中的截图，但是你千万不要发那些涉及黄色之类的图片，这样呢非常的不好，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群都是有这样的规定的，知道吗？所以说你想看那些图，请自己私底下偷偷看哈，晚上睡觉的时候躲在被子里面偷偷看，也不要分享给大家了，大家自己会在家里偷偷看的，也不用你发出来，对不对？好，那也是说笑。那如果说你们加入了群之后，记得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你的马甲格式修改正确，如果不会修改的话呢，请啊问一下群里面的人怎么修改，或者说不知道那个符号怎么打，你可以看群公告，上面可以直接复制下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谢谢。好了，那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式话题。大家也知道关注小囧的微博的一个重要用途，也就是参与我们电台当中的活动，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配合。那么在7月20号的时候，那一天也就是中午12点左右，小囧在微博当中发了一条和本期电台相关的一个互动活动。那一条微博写的是，无影剑是个千年不变的话题，有多少人为了他花无数金钱时间，天天满疲劳 期盼他，他已成为了 DNF 中的传说吗？在85版本开放之后，仅有35级之差的50级无影剑仍被大家追随。哎，那我最近也是看到，不管是什么鬼剑士职业，都是带着无影剑刷图的较多，甚至还拯救了植物人，这是为何呢？无影剑有怎样的威力？是否该淘汰？为何不被淘汰？是否会被镇魂武器而取代？那这么一条微博在那天发出来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有了200多条的讨论，这也是一些玩家积极参加的一个成果，也就大家都是非常积极的参加到这个互动环节，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心声。那今天也是要把大家说出来的一些看法在电台当中分享，然后刚才有说到一个就是拯救了植物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就来听一下今天的新闻简要。玩 DNF 成为植物人，无影剑将其唤醒。因 DNF 玩家因为在网吧包夜玩了17天的地下城与勇士，导致大脑坏死成为植物人，其中亲友握着他的手说我帮你刷深渊，抱了一把无影剑，随即这名植物人瞬间苏醒，握紧那个人的手问是不是最上级的。此条新闻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网友关注，网友们的评论叹为观止，无影剑真有如此之威力吗？一把无影剑导致一位玩家大脑坏死，终成植物人，但又因为一把无影剑将这位植物人唤醒，这简直就是不能说又很可怕的一个事实啊！怎么办呢？无影剑真的有如此之大的威力吗？说起来的话哈，现在也是怎么说呢？小囧在微博当中、贴吧当中、微信当中，以及群聊天当中，甚至是各种网页的新闻交流帖当中啊，都离不开无影剑三个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镇魂武器久久止不开吗？那今天就来讨论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此之传奇的话题。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这位网友说，对85版本白手来说是一个200万的暴怒就足以和他抗衡了，现在追求他是什么心态呢？好看无影剑，我不喜欢你了，咱们就此别过。也就是说哈，这位网友觉得无影剑对他来说没有用处。这位网友说，无影我也是想了好多年，不过前年有了。无影对于鬼剑来说，是只要有了解这个职业或是正在玩的玩家都是他们心中的梦想。那这位玩家呢，也是说出了他的心声，目前为止的话，大部分的鬼剑士职业心里都是有一个小小的梦想，甚至有些人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大大的梦想，想要一把无影剑，即使啊他有其他更好的武器，或者说会选择去使用其他他认为好的武器，但是呢还是有那种强迫症和那种欲望，就是想要一把无影剑。好，那这一位的话是这么说，他说淘汰不淘汰只是个人爱好，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那这句话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玩这个游戏啊，并不是说我只用这么一个装备了，是不是？装备这么多，有这么多种选择，各种搭配，其实呢不一定无影剑就是唯一的选择呀，是不是？这一位网友他又是这么说的，非常的冷静，他说无影附加30%伤害不会被淘汰，但镇魂武器出来之后，无影应该不会被很多人像现在这样狂热的追求了吧。小囧也是有一点点赞同的，因为现在镇魂武器未开，所以呢更多的人还是追求这个老把戏，我们的无影剑，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思维。 好，这位同学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个人对无影没有什么兴趣，而且我玩的是红眼跟白手瞎子，这年头高强跟高毒力才是王道，用无影还不停嗑药，属实高消耗，哎，对我这种平民来说是伤不起的呀。那这位的话是总结了他平时玩游戏时候的一个经验，那这位玩家也是玩了鬼剑士的三个职业，也是玩的比较忠实火热的，也是很投入的。他呢认为这个无影剑对他来说可能是没什么多大的追求。这位叫做谢运龙的一位玩家说，无影剑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那很直观的30%伤害，他不像杀猪刀要出血状态，更不像冰龙锯多少几率增加多少的属性伤害，他的优势以白字的形式摆在你面前，容不得半点怀疑，而且30%是个很过分的数字。想想看在 DF 里面有哪些装备伤害加成加的这么高的呢？这位玩家也是分析的很透彻哈，因为无影剑就是白纸黑字的，其实也不是白纸黑字啊，那是透明底加那个属性应该是绿色的字是吗？应该是绿色的字哈，显示的它就是增加很直观的30%的伤害，非常的直截了当。好，这一位玩家呢也是一个老玩家了，他说红眼真心觉得无影代表了这个职业，无影让他变得强大，红眼老玩家 DF 快4年了，很早就有了无影，刷图真心的给力，现在85版本也是一样的哦，以后不管 DF 怎样的改革啊，无影啊相信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好，这位是无影的忠实大粉丝，也就是非常坚守着无影这一条原则。那他是相信啊，不管这个 DF 是如何的改革，如何的出新的装备，如何的就是说有一些可以取代无影的那些装备的一些更新，他都觉得无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无法动摇。这里有一位网友说啊，也许这不是无影的属性给不给力，而是大家觉得这是一种追求吧，有了无影的人强化给你看，气疯你。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宣传因素，大家不觉得吗？闹无影的都是没无影的人，有了无影的也不觉得怎么样了，威力嘛，属性很牛逼吗？这位同学呢他也是说的比较真实啊，说实话现在大家口中都是无影剑，其实有些可能本身并没有说是对无影剑有很大追求的人，在大家口中宣传了之后，脑子里塞进去了之后呢，也自然而然很本能很潜意识的就是出来这么一种想法，我也想要一把无影剑，人人都是这样喜欢跟风，别人有的东西我也想要，越是抱不到我就越想要，难道不是吗？听了那么多玩家的一些想法呢，这些想法呢也是非常接近事实，以及表达了他们真实的想法。那现在的话，小囧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专家的评论。所以专家呢就是一些就是在玩这个游戏当中比较出名的一些玩家他们的一些看法。小囧也是采访了几个人，那来分享一下喽。首先是一位叫做帅宇俊的红眼玩家，他说镇魂武器做出来比较昂贵，而且时间跨度之大，对一般玩家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而且开光是个人品问题，如果有无影的还是不要做这把武器了，没有的有时间和金钱的做镇魂武器，无影也不会被淘汰，除非90版本或者更高版本出了能够取代的武器再说。 那他的想法呢，是镇魂武器和无影剑其实可以相互取代的，但是从性价比之上来说呢，镇魂武器可能要花费一定的金钱以及时间。他也说到这个时间的跨越度非常之大，所以如果你有了无影剑的话，其实呢没有必要去做那把镇魂武器了，这是他的看法。接下来呢，是上一期电台邀请来的嘉宾那位平民红眼的一个分析。他说，因为无影剑是红眼最好的刷图武器，而红眼又是 DF 最热门的职业，所以无影一直这么火。至于镇魂武器，个人感觉不会超越无影，因为没有开光的镇魂武器完全比不上无影，连屠戮都比不上，只要开光了的镇魂武器才能超越无影。但是先不说开光问题，单单一把没开光的镇魂武器就能让笑抗一下的玩家彻底绝望了。再然后，就算把没开光的镇魂武器做出来了，但是开光的坑爹几率能再次让人绝望。做一把没开光的镇魂武器就差不多要几亿游戏币了，而开光完全是看脸的，练黑的话几十亿都开不了光。这个分析的话也是对于一些平民玩家来说的一个比较精确的分析，所以呢那些平民玩家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带来的是回首的一个数据分析，它是精确的计算了无影和镇魂的伤害比。无影361毒力加205锻造毒力，无条件附加 30% 伤害。镇魂未开光561毒力加锻造273毒力，附加 8% 伤害。镇魂开光561毒力加273锻造毒力，无条件附加 12% 伤害。假设一个固伤技能的伤害为73687，基础毒力为872，锻造期的无影同时携带灵魂吃斗神药的毒力为1770，锻造期的开光镇魂武器同时携带灵魂吃斗神药的毒力为2163。拿野猪公爵来对比，公爵防御为216148，四抗都是减11，计算得出无影的伤害值为679929，开光镇魂的伤害值为729324。很明显可以发现，镇魂武器在刷图伤害上会比无影剑高出一点，同时极高的基础攻击也是一大优势。无论是固伤还是百分比，相信还是需要平 X 的。选择太刀镇魂的话，攻击上也会比短剑更有优势。当然无影是个放大镜，30%的白子，只要你基础属性力量独立属性够高，还是能够超越镇魂12%的白子附加。但是镇魂在目测版本的超高独立以及武器自带的 buff 效果加成，在85版本还是会比无影剑好一点，以后怎么改就不清楚了。那它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精确的数据测算，也就是相较之下相同条件之下，无影剑的伤害和开光后的镇魂武器伤害之比，相对来讲还是开光后的镇魂武器伤害比较高一些。接下来带来的是海杰哥鬼泣的一个分享。无影剑好像一直很火，火的原因一，鬼剑士玩家多，尤其是狂战士；二，无影剑属性确实很好，尤其是对固伤技能的伤害加成；三，网上的对无影剑的吹捧，比如贴吧有人想发帖求无影之类的，许多人求无影抱着一种从众的思想。无影剑暂时不大会被淘汰，因为狂战的异界套装，什么怒气、大奔或者抓头的，鬼泣的异界套装、墓碑套或者卡洛套，这些异界套装关联的技能都是固定伤害。目前只有无影剑对这些固定伤害的 加30%的伤害，换句话说，鬼泣和狂战穿上术的异界套装，武器搭配无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镇魂武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无影，但是不可能完全取代。比如之前说的异界套装的狂战和鬼泣刷图走固伤流的武器的首选，肯定还是选择无影，但是其他鬼界玩家会去选择镇魂武器。总归一句话，这个无影剑呢，对于那些固伤技能来说还是最好的选择。虽然镇魂武器在某种层面上面是可以取代无影的，但并不代表完全取代。首先它的性价比对于大部分的玩家来说相对不是非常的高，因为要制作它的一个金钱以及时间的花费是相当之高的，所以呢，对于少部分的玩家，可能镇魂武器就可以取代无影了。相较一些平民玩家的话，或者说是一些就是没有很多时间花在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些玩家，可以选择在手头有一把无影剑的情况下放弃那个镇魂武器。这也是专家在这个玩下来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累积经验以及非常精确的分析，也是希望这些内容可以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帮助了。看了那么多网友的评论以及专家的一个精确分析呢，小囧终于明白了无影为何如此之威力啊！这不仅能让人变成植物人，又能让植物人变成人，还有各种让大家无法对他放手的理由。这个无影真的是残害人间啊！小囧呢也是终于体会到了为何那么多的玩家在小囧的微博当中留言各种求无影啊，在微信当中是各种求人品，想要抱无影，那群里面讨论的都是无影，看来今天晚上做梦也要梦到无影啦。说到这个啊，小囧等一下一定要做一个市场调查，大家呢也要诚实的来回答，就来问一下大家曾经有在梦中梦到过无影吗？不管是啊你梦到无影被报道了，你捡起来了，还是刚要去捡的时候网络中断了，还是说你各种抱不到无影想求无影，还是说自己的无影强化的时候碎掉了，各种各样只要关于无影的梦你做到过，一定要老实的在小囧的微博当中回答哦。当然今天这个话题的话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讨论的，小囧的微博地址呢是 t.qq.com/SHIRLEYJAY1229，甚至大家可以直接在腾讯微博的搜索栏里面搜索莫小囧三个字就可以搜到我啦。小囧的微博是认证的，小心找错了哟，之前有看到有一位也叫莫小囧的哈，大家呢都找他去了，然后他在微博当中说我不是你们要找的莫小囧。其实大家也可以直接在百度里面搜索莫小囧三个字，一般在第一个选项或者说第二个选项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微博当中的一个互动。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30分。这个高温天气啊已经是这个让人受不了了，杭州呢也是被称为四大火炉之一的，它的气温呢已经是 发布了红色预警线啦。哎，已经是预计要到达40摄氏度了。其实小囧个人感觉已经不止了，为什么呢？昨天啊，在这个外面的时候，真的是各种受不了，才就是坐在车里面哈，才把窗户摇开那么一会儿会儿，跟人说了几句话，天哪，就是满头大汗。然后在那边等人等了5分钟，我那方向盘就晒的真的是手都不敢碰它，真的是这样。而且是我车里开着空调的哦，真的是热成宝了，真的是怎么说呢，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么在英国那边的话，也是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因为30摄氏度的高温热死了760个人。可能这个数据对于中国人来说觉得只是个小意思，哎，我们这边都40多度了，你30度就热死了700多个人，这不可能吧？这绝对有可能。为什么呢？小囧在英国那边生活过是知道的，在那边的话基本上温度相对是较低的，因为它那边的气候关系，它的夏天非常之短暂，也就是说所谓真正的高温夏天是非常的短暂的，它的温度最高的话最最高也不会超过30多度，然后呢那个时间持续最最多也就是1-2个礼拜。整个夏天在8月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凉快的，有时候还要加一件小小的外套哦。所以说一旦到了30摄氏度，对于英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而又巨大的数字了。因此热死了760个人实在是让人感觉一点都不奇怪。那么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近期遭受了自2006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热浪袭击，白天温度竟超过30摄氏度。然后这波热浪呢将持续到下周，英国气象部在17日伦敦的西南部测到最高气温是32.2摄氏度，创下该国全年最高气温记录。目前的话高温已经造成了760人的死亡。哎呀，这个你说我们地震死人了对吗，什么龙卷风死人了，然后台风死人了啊，什么海啸死人了，这些还有的，你说热死了这个还好像是没怎么听说过啊。近期这个的确有点让人感觉这个不管怎么说啊，这种事情应该也是有的，在炎炎夏日当中中暑的人也是有可能。中国人啊，这个由于长期在高温下面适应了，因此这个不会怕什么啊，人是死不了，但是中暑是有的。所以呢，这个夏天如何避暑呢？小囧今天就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小知识哦。高温天气饮食方面必须注意的事项，一，夏季高温，人体水分散发较多，因此要及时补充水分，不能等到了渴了再喝水啊，那时身体已经是缺水状态了。另外，身体中的一些微量元素会随着水分的蒸发而被带走，因此适当喝一些盐水是不错的选择。第二呢，大可忌过饮，这样喝水会伤胃，难以适应，造成不良后果。哎，前人主张啊，不欲急渴而饮，饮不过多，这是防止渴不择饮的科学方法。也就是说呢，你渴了，你不要咕嘟咕嘟咕嘟一直灌水啊，或者说灌饮料哦，这样的话也是不好的，要慢慢喝。也就是呢，最好是尽量遵从第一条喽，不要到渴了再喝水，尽量啊，就是说保持始终这个水分是充足的。三，夏天是吃冷饮的季节，但其实吃的越凉越容易中暑，因为人体局部的温度短期下低下来，会让人一下子无法适应这么低的温度，消化系统受到影响，继而影响到全身的各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在炎热夏季就容易导致中暑的发生，也就是说你不要比方说啊，暴晒之后非常热就一下子去买冰淇淋吃，虽然这嘴巴得到了满足，整个人都爽了，但是其实隐隐当中啊，也是伤了你的身体的。第四条，夏天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鱼肉蛋奶和豆类，另外还应多吃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菜水果，像西红柿、西瓜、苦瓜、桃、乌梅、黄瓜、绿豆等。说到西瓜，可能很多人都会在夏天选择吃西瓜，西瓜呢它的水分高，含糖量也是蛮高的，然后呢又好吃，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吃西瓜，哎，甚至有人呢会放进冰箱里面。当然啊，不要这个 在外面暴晒之后，就一下子回到家，把那种冰箱里面刚冰过超冰爽的那种西瓜拿出来吃哦，也要等自己稍稍的就是体温缓一下之后再吃，否则仍旧是会导致伤了你的胃的。第五条，预防中暑还有三大宝贝提供大家选择：食醋、热茶、豆浆。食醋可帮助消化，促进肠胃蠕动，同时能生津消暑。热茶能帮助人体调节因高温而引起的失衡，起到以热止热的作用，是很好的防暑饮品。豆浆含丰富的营养，夏季胃口不好，不爱吃东西，如果加之前我们上文提到的中暑条件发生，就会很危险。此时喝上一杯豆浆，既补充了养分，又不会引发上火。六，早晨起床时先喝一些水，可以补充一下夜里所消耗的水分，降低血糖的浓度，促进血液循环，维持体液的正常水平。所以说啊，大家这个还是一点非常重要的，要补充水分，要时时刻刻补充水分。像小囧的话，这个哪怕不是夏天啊，也是个喝水狂。就打个比方，在我们国内上一节课差不多45分钟，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大家还记得很久以前那种农夫山泉吗？就长瓶子的，就像娃哈哈这样一瓶的那种。我是一节课可以喝个两瓶啦，就是这个瓶子其实是不离手，就一直咕嘟咕嘟咕嘟在里面两三秒喝一口这样子，喝喝喝喝。然后上厕所呢也是非常频繁啊，那喝水过多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就适中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人我也在观察我身边的朋友啊。感觉怎么一整天都可以不喝水，简直就是很神奇啊。像我这种啊，这个因为喝习惯了，也就是说两三秒不喝我就难受，所以呢适当的补充水分对人体任何一点都是有好处的。高温天气外出注意事项耶。其实说实话哈，我们的这个颠覆玩家很多都是学生，一放暑假就各种跑出去玩，对不对？那宅男就是另一回事咯。那出去玩是一定的，和同学什么同学会，或者说有朋友叫去一起去外面什么，或者说是去旅游的朋友也非常的多。那有些打工仔啊，在那种室外，就是那种户外的一些打工仔的话，要注意一下咯。第一，要注意在户外工作时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切记在太阳下长时间的裸晒皮肤，最好呢带冰凉的饮料。也就是说啊，像之前几期电台有提到过，一定要涂抹一些防晒霜，尽量呢不要让自己的皮肤长时间直接接触在阳光下面，因为紫外线会把你的皮肤晒得第二，出门要做好防晒工作，戴太阳眼镜、遮阳帽或者遮阳伞。那一些爱美的女性的话呢，肯定是有这样一种习惯啊，出门会戴上墨镜、帽子和遮阳伞。那其实作为一位男性同胞，你不要觉得这是女人做的事情，其实呢，这更重要的是来保护你自己的皮肤。第三，穿透气性好的棉质或真丝面料的衣服。外出不要赤膊，哎，烈日炎炎之下长时间骑自行车，最好穿一件长袖的衬衫或者使用披肩，戴一些遮阳帽。另外红色是最防晒的颜色，也就是说大家呢在选的时候哈，不要选那个黑色，因为黑色是巨热巨光的，你这个太阳一照下来你的人就更热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这边推荐到说是红色可能是相对来讲是防晒的最好选择。四，进行长时间的户外运动时要准备好防暑药品，包括藿香正气、十滴水、人丹等等，那也是要准备一些药的，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也要急救一下咯。五，中午至下午14时，也就是说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之间，阳光最充足的时候，尽量不要待在户外，有条件的可适当进行午休啦。 6. 经常洗澡或利用身边条件适当降低体温，防止身体的水分过分蒸发。7. 空调温度不要开得过低，如果室内和室外的温差太大，也会导致中暑的发生。比方说有些人这个在上班的时候，哇，这个空调间真舒服呀，一到下班出去，哇，那晒的这温差一大，也是会导致中暑的。8. 出现头晕、恶心、口干、模糊、胸闷等短期症状。因怀疑是否中暑的早期症状，应立即休息，多喝些凉水来降温，防止这个病情的加重。
난데나아직사랑해
사랑해근데너무힘들다
当当，现在是微信互动环节了，来看看本周收到了怎么样的留言呢？너무아
픈사랑을사랑해喂，莫小炯小姐，我是江苏发区的迷你剑尊，我算是一个神豪玩家吧，现在76级，站阶2500的力，哦，我是个剑魂哦，然后想寻求一些平民以上的居友，求点名啊，我是江苏发区的迷你剑圣，哦，迷你剑尊。
好，这位是来自江苏八区的一位玩家，自称神豪的玩家，说要招一些平民以上的这个玩家做基友。那江苏八区的同胞们注意了，自己觉得这个想要这个有这个意向的话，想跟他约炮的话，赶紧找他，他叫迷你简真。他说话的时候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是在吃饭吗？
嗨，你好，为什么你一直不回我的信息啊？
为什么不回哈？我是不回的，我只会在电台当中播放出来，下次要注意喽。
小炯啊，能不能和那个腾讯公司的去反映一下，我们那个刷图就是可能是带小号的时候嘛，刷图有点快，领主直接秒掉，之后呢号被封了一年。真的好悲催啊，请那个去反映一下这种情况吧，让他有防止一下，不要让那种。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哈，小炯也收到过很多次，都说让小炯跟腾讯反映一下。小炯啊，虽然是个腾讯电台这个主播，但不是腾讯的人呀，这个要搞清楚啊，这个很多问题都要问我，我就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哈。我不是腾讯的人，我只是一个，只是一个怎么说呢？线上的一个主播，也就是说线下我不在腾讯的，我干我自己的事情。然后呢，就是每期，就是说出一期电台，每周出一期电台，仅此而已。所以大家不要把我当成腾讯的人啦，我和他们不认识的。
小炯混蛋，你上次给你那个发消息怎么不提的呀？哦，就是上次我给你说的那个生态七十的合成。
哦，他骂我混蛋，这个不可能，我不可能没有把你放出来的哈，你肯定是没有听到。这个你再去翻一翻，虽然我好像也不记得你这个人了，那可能是你没有发过来咯。
哦，对了啊，忘记介绍了哈，我看我这记性啊，我是来自江苏六区的一枚魔神啊，如果希望跟我一起玩的人呢，可以到江苏六区来找我啊。
好，那这位的话是说是江苏六区的一枚魔神，如果说有意向想要跟他一起玩的话，可以去江苏六区找他，他是江苏六区老大，他会罩着你的，他会包养你的，他是一名宅男。
小炯，我今天终于在发电站报了的实施了，谢谢。
好，这位朋友呢是来感谢我的，他说啊，今天终于在发电站报了一个实施了，也是恭喜你咯。
小炯姐姐你好，今天我听你们电台报了一件刷绿豆的时候报了一件损失，但可惜不是我。
好，这位也是在听小炯电台的时候报了一个史诗，首先要恭喜一下你。第二呢，就是说是不是你用的，但是没有关系，你下一次一定也会报到自己用的啦，恭喜你咯。
小炯啊，求人品啊，求点名啊，人品好差，现在85级25张票才报一个史诗。
他很气愤地说，25张票才报一个史诗，知足吧，人家这个几千张票都不报呢，对不对？你让那些人怎么办？不活了吗？
小炯，爱死你了！刷了几天，终于出了一个800多万的粉，虽然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但还是有点回报的。
啊，这位呢就非常的知足，他说啊，刷了这个几局就出了一个800多万的粉，虽然不成正比，但是有回报也是不错，也是感谢我，那也是恭喜你喽。
小炯，赐我一个属性强化石头吧。
啊，叫我怎么送你啊？每个人啊都是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都希望小炯送给他，我也很想送给你们，我能送给你们我一定每人发一把无影剑，我跟你们说。
冰火光啊，对哪种好呢？
这位同学啊，你这个微信不是非常的清楚，听不清，希望下次发过来的时候来一点比较清晰的好吗？
小炯，小炯，你好可爱哦！
你也好可爱哦！其实你没有说后面那句话的时候，你一开始叫我名字，我觉得你很可爱，也是谢谢你啦。
小炯啊，我是浙江一区的，以后带我玩。
好，这位呢和小炯是同一个区的，浙江一区的，希望我带他玩。那你想多了，我也天天在刷喇叭求人带我玩呢，你怎么不带我呀？是不是？现在呢，来关注一下贴吧当中的一些活动。首先的话，是在6月21号已经开始发布的一个85疯狂升级活动。大家呢，只要在升到85级的一瞬间，满级达成的时候，截一张漂亮的图，然后在这条帖子下面进行回复，写上你的游戏大区、游戏 ID 以及你的截图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那么到了目前为止的话，小炯已经收到了80条。80条满级达成的回复了，都是一些非常漂亮的图片。那么大家如果说到达了85级一瞬间呢，把那个最精彩最漂亮的瞬间截张图留作纪念，回复在这个帖子里面哦。有很多人呢就是在塞利亚的房间交完任务升的级，有人呢是在这个青龙大会里面升的级，然后这个都是非常漂亮的哈。那不管你是在哪里升的级，只要你升到85级，就可以在这条帖子下面进行回复了。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每日绝望签到，因为呢有很多人像小炯一样可能非常的懒哈，绝望可能不是每天都跑过去刷的。那为了这个鼓动大家，我们来比一比谁先刷到第100层。也就是说是在这条帖子下面进行回复，只要把你的绝望层数每天进行一个记录， 以及过图的时间进行一个截图，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活动，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当中来。当然我们的贴吧也是陆续会出一些新的活动的。那今天来看一下我们微博当中的一些拉仇恨。首先是来自广东一区叫做灭梦使者，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一百层居然送我这个东西，我是魔皇啊，哎呀怎么不是属性强化呀，他开的是一个鬼剑士的一个啊，是剑神用的一个毁灭之虎符，哎，坑爹的这个绝望盒子啊，绝望罐子啊，很多人肯定也是这种情况，开到的都不是自己用的。好，这位呢是来自安徽二区的一个玩家，他的 ID 叫做红眼，他说还行吧，哎，那是在这个罐子里面开出了一个加三的龙族之信仰乘以二啊，那这个是用了那个双倍开罐子，对不对？那这是大发哦，恭喜你啦。这位是来自广东八区 ID 叫做左耳环，今天早上听了小囧7月19号的电台，一边听一边玩 DF 深渊。哎呀，小囧刚说完其他玩家所有的什么爆粉啊、求无影，可机器出现了，我爆无影了，哈哈哈！我刚刚玩会儿 DF， 第二天就爆无影了，开心，请小囧刷深渊运气有好转哦。哎，恭喜一下你。这位是来自广东三区的女结巴 ID 叫做幸福模仿西，目前55级打冰龙四票出了青龙藤海避开，仇恨有没有哦，洗了一下小囧的人品，一下子给我出把修罗的无影吧。广东六区 ID 叫做狂 V15TX 终于牛逼了一次，耶，谢谢小囧的人品，哇，礼包内置物品，透明的灵魂灵魂35个，恭喜你喽！这位是广西三区的松松，说今天无意间刷绿多冒险就爆到了自己用的无影剑，啊，也是非常的开心，那也是恭喜你啦！小囧做了那么久的电台，也就是已经是半年多的时间了，也是有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关注小囧的电台，也是有越来越多的粉丝支持的小囧。那小囧在微博当中呢，经常也会发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东西啊，也是非常感谢很多粉丝一直支持我在这个微博当中顶帖呢，都是哎在那边就是支持的，但也是有一些人呐、啊、在那边各种吐槽。小囧看到有几个人就是天天吐槽，我发一条你就吐槽一下，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我不知道他是为了引起我的关注，还是究竟是就是真的讨厌我还是怎样。我个人感觉，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来讲的话，如果你真的讨厌我，你不会来关注我的，我发了东西你也不会一条一条的来评论的，是不是？或者说你真的是已经是宅到吃了空没事情干，整天就看这些东西，然后在那边拼命的吐槽，任何人见一个人就吐槽一个，没有一个人是你喜欢的，因为你完全是无聊。反正我是想不通哈，这种人到底是怎么想的。那这种东西我倒是也不是很在意，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这个现状，就是网络上的喷子是很多，这不管你是好还是不好，对吗？只要他是个喷子，想喷就喷你啊，对不对？当然呢，每个人的审美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喜欢，有些人也会觉得不喜欢，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过度喷了的话，让其他人看到也是不好的，对吗？因为我其实是个人感觉是这样子，我自己看到没什么，因为我的微博有时候我的家人也在逛的，让我爸妈看到这样的话，我个人感觉为了保护他们的心情，我是不希望让他们看到有这些不好的评论，所以呢，最近我把一些比较夸张的评论删除掉了，对吗？这个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差评你就删了。其实我以前看到的时候我也没什么，因为我觉得有喷子很正常，或者说你不喜欢我也很正常，你来评论 这都是很正常的，我自己看了也就忘了算了，对吗？这只能证明我没有做到你喜欢我的这种程度，对不对？因为每个人不可能让每个人接受，是吗？所以说我主要的初衷的话，也是因为最近我妈开始关注了我的微博，她经常看到有一些不好的评论，她就会在那边说。那其实作为一个母亲，虽然她会说你，就是她可能会说你觉得就是说啊，你发这些东西怎么怎么样的，作为一个大人的角度你就别发。但其实她看到如果说有人在微博上面说自己女儿不好的话，她其实也是很伤心的。所以说我是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因此也要在这边说一下了，就是说就是如果说你们的确是不喜欢我的话，你们的那些差评就请放在心里面好吗？或者说如果你根本就不喜欢我，其实你不需要来关注我的，对吗？你可以把我的微博删除，你不需要来作为我的听众，这样你就看不到就是说污染你眼睛的东西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们两边都不受到伤害，是吗？如果你觉得我是出来残害你的视线，但是别人不这么认为啊，对吗？我至少认为我发出来的东西是给喜欢看的人去看的，而不是给你这种不喜欢看的人来看的，是不是？我说话就是这么的直接，既然你不喜欢看的话，你干脆就不要看，对吗？我不希望就是说那些评论让我妈感到很伤心，所以呢以后看到这种不好的评论我一律删除，我事先跟大家说了一律删除，不是保护我自己，而是保护我爸妈的心情，所以是希望大家可以体谅一下。其实说了这些话，即使你讨厌我，你是个人的话，你有这一份孝心的话，你应该能够体会到这种想法，对吗？不管我发的东西有多夸张，但是下面的评论如果让你自己的爸妈看到了的话，你爸妈肯定是保护你的心态，一定也是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的孩子受伤了，肯定是不开心的，肯定是很伤心的。即使你是个喷子，你碰到这种情况，你爸妈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也要体谅一下。说不定你以后做的某些事情遭到了别人的攻击，你爸妈会有一样的心疼，所以尽量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好吗？刚刚呢也是花了一首歌的时间来表达一下现在实在想发泄的一件事情，虽然说这个话说出来很难听了，但是其实也是我觉得真的也是实话。因为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来关注我的微博嘛，对不对？如果你不关注，你也不会看到那些你不喜欢看的东西，自然而然你也就不会留言了，是不是？如果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那不好意思，你这个方法其实是错误的，你越是这样人家越会无视你，说实话谁会愿意看到差评呢，对不对？其实你留一些比较好的评论，如果你是真心就是说喜欢我支持我，你留一些好的评论我都会看到，都会回复你的，是不是？那也是不想多说了，对吗？也是考虑到家长的心情，作为你自己去思考一下，如果你被别人说了，你爸妈会是怎么样的心情呢，对不对？好了，那也是在上一周的电台之后有说到我们的一群升级为了2000人的群，那现在已经是一个爆满状态，那大家也感觉到了，在一群的朋友应该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在这个2000人的群里面聊天可能特别的卡，因此呢大家尽量的回避一下啦，就是说去加一些人比较少的群，其实说实话也没有人比较少了，基本上都是500人爆满。那现在在那个一个礼拜的清理之后呢，也是发现了以下几个群是还有差不多一些些空位，几十个人的空位，大家就是说尽量去加一些那种群。然后也是来表扬一下本周的话，我这个20个群，不对，7群解散了哈，我这19个群全部活跃度都是非常的好的，哎，那这边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的话，就是说希望大家加到群里面来之后，一定要冒个泡，你不管你今天聊不聊了，你先来说一句话，对吗？让我们知道你今天加进来的，否则的话我们看到你没有说过话，那管理就难免会踢错，把你踢出去，到时候你不要喊冤好吗？然后的话也是要把你的马甲格式进行修改， 如果不会修改，请参考我们的公告栏以及群内其他成员的马甲格式，不懂可以在群里面问。然后呢，也要体谅一下我们的管理，管了那么多人，也不可能管理一个一个来帮你改马甲的，对不对？你不会修改也是可以百度一下，甚至我可以告诉你在群的设置栏里面找到群名片设置，然后你就可以修改了，然后在公告栏上面把那个格式复制上去，然后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也是非常的简单的。那现在的话也是来公布一下本周推荐群。好了，首先的话是八群，听清楚了，67650769，九群，29744068，十一群，27216030101，十二群，13668180505，十三群，29854499777，十群，27876543，六群，29243541010。那我也是特意哈，特意就是说把这个背景音乐切掉，因为我怕大家听不清楚。然后的话也是这个一群就暂时不报了，我们人都报满了，这个加进来也是很卡的，大家可以加一下其他群。如果有些人想要应聘成为群里面的管理都是可以的。怎么应聘呢？不是找我哦，去随便找一个群里面的管理员，私聊他们，跟他们说清楚你要当管理就可以了，好吗？私聊我是看不到的哦。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电台，这一期的电台就到这里喽，谢谢大家的支持，同学们，拜拜。